借着神的能力，然后呢，从一个属灵的 baby 不断的让神来改变你自己，不断的在主里面能够来成长长大成熟，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能够越活出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就是得胜。所以说当我们谈到得胜的时候，就是一种我们这是需要你有一些积极性的，阿们吗？需要你有一些积极性的，就是你要不断的不断的在神的在借着神的能力来改变自己，然后让自己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断的成长，能够不断的迈向这样的一个得胜。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次当我们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好不好容许我再一次来提醒你，今天你过要过得胜的生活，绝对不是一夜之间的，你要过得胜的生活不是一次就完成的，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一个过程。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即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已经得救的已经重生的基督徒，但是呢，我相信撒旦仇敌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他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搞破坏，他会即使你是基督徒，但是他会让你成为一个失败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知道撒旦魔鬼他经常在用的这样的一个伎俩，我们说把它总结起来有三招了，这三招我们称它叫做三 D 了哈，三 D 呀，哦，三 D 这个不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才有三 D 动画，好不好哈？跟你隔壁讲说，撒旦魔鬼也有三 D 了，哪三 D？ 第一个 D 哦，就是 desire， 就是私欲；第二个 D 叫做 delusion， 就是假象；第三个 D 叫做 decline。就是沦啊，这个沉沦。你知道神撒旦魔鬼他经常会先在我们内心里面放了一个私欲，然后这个私欲之后呢，他就给我们一个是是非非的，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一些假象，最后让我们陷入在这样的一个失败沉沦当中。我相信我们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看到撒旦魔鬼的作为。我们知道撒旦魔鬼他在这个扮装成一个一只蛇的形象，然后来诱惑夏娃他们来吃伊甸园里面那一棵善恶树上所结的果子。夏娃就跟蛇说不行不行，我们的神说园中所有的这些水果都可以吃，唯独这一棵善恶树上所结的果子你是不能够吃也不能够摸的。撒旦魔鬼听了之后笑了一下，跟夏娃说，你这傻瓜，你知道神为什么不让你吃你知道吗？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会明亮，你们就会变如神一样知道善恶。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诱惑吃了之后你能够跟神一样，吃了之后你能够跟神一样有智慧，你知道吗？撒旦魔鬼他就是先挑起的夏娃他内心里面那样一个私欲，想要渴望跟神一样，想要渴望跟神一样有智慧，想要渴望一个他不能够拥有的这样的一个欲望。这是撒旦在他的身上，在夏娃的身上第一个做事情。接下来我们看到撒旦怎么样跟他们说，他说你们吃了以后不一定会死。各位哇，你还记得吗？刚刚我谈到说神跟亚当夏娃说你们吃的时候必定死，必定死跟不一定死，请你跟隔壁说差很多，阿妹吗？你知道这就是撒旦聪明的地方，撒旦聪明的地方他经常不会直接的来讲出一些跟真理完全违背的道理，他不会的，他就是经常讲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讲了一些让似是而非的这个事情，来把这样的一个真相来混淆，这样的一个真相让你搞不清楚状况，你就陷入在其中了。 其实不只是当初在这个亚当夏娃是这个样，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时候有许多的所谓的异端，你没听过异端吗？异端不是邪教，异端绝对不是邪教，异端是在主要基督教的真理里面动了一些手脚，让你搞不清楚状况你就陷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要非常的小心。今天这个时候也有许多人跟人说不一定会死，但是神说必定死，这是很多现在的异端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诱惑。另外呢，我们看到他们结果是怎么样，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于是女人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而且可喜爱的，就使人有智慧，能够使人有智慧，而且他们就拆下来，然后把它吃了，而且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就亚当夏娃从此以后就跟神的关系完全隔绝了，他们就沦陷了，他们就失败了，甚至于到最后被赶出乐园。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各位，撒旦魔鬼他的三 D 招数是非常的厉害的，但是我们不用，我们要很小心，但是我们不用怕他，阿们吗？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阿们吗？就因为这个样子，即使他有三招，即使他有这样的一个招数，但是我们仍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靠着这个神，我们能够来胜过他。因为在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他的复活能力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些撒旦魔鬼的伎俩，我们能够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今天牧师要从一个比较实际层面的这个角度来跟各位分享，怎么样来活出得胜这一件事情。首先我们说要借着感恩和赞美，要借着感恩和赞美来活出得胜。在圣经里面，在诗人他在诗篇第100篇第4节，他这样讲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我们知道感恩跟赞美这两件事情是在整个敬拜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今天你来到这地方来敬拜的时候，或许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带着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情绪来到这里，你可能有一些的沮丧，你可能有一些的忧伤，你可能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无助感，你可能甚至有一些绝望感。或许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是带了一些混杂的一些思绪来到这个地方，你可能在这个地方，虽然你坐在这里，可是你内心里面正想的一件过去这个礼拜当中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你可能想了一些在过去有一些事情你没有处理得非常的妥当，你可能想了一些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完礼拜，或是接下来我们的一个礼拜当中有一些很棘手的事情，有一些很繁琐的事情在等着你。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哇，你整个心情就荡下去了。各位，今天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不好，让我来邀请你，你现在暂时的从这些情境当中，把你的心从这些情境当中来转离，好不好？我们现在就转向我们的神，跟神说：“神啊，我要找理由来赞美你。”跟你讲：“神啊，我要找理由来感谢你。”跟隔壁讲说：“神啊，我要找理由来感谢你。”大声说：“神啊，我要找理由来感谢你。”各位，我相信，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今天你从这个地方走去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你的心境会改变，你的这个人就会恢复到往以往的这样一个心灵的平静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会碰到一些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些不容易的事情当中我们如果愿意经常为着神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事情来向神献上感恩。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有更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神过去他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怎么样来解决我们生命的难题。今天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今天仍然能够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就更有信心来面对我们前面的这样的一个难处。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有些时候当我们一定要跟神讲，经常跟你说，神啊，我要谢谢你我还活着，神啊，谢谢你我很健康，神啊，谢谢你我的家庭和乐，神啊，谢谢你给我机会，神啊，谢谢你我还可以正常呼吸。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的岳母还在的时候，她最后一次从纽西兰要回到台湾的时候，是我陪她回去的。那个时候他的肺部已经有一半以上是钙化的，也就是没有办法有正常的功能的运作了。所以当我们在定做机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定在一个特别的座位，这个座位是能够有氧气的供应的，也就是他回去从这里回到台湾11个小时当中，他必须要有氧气，带着氧气筒有氧气来输送这个氧给他的呼吸的。不止这个样子，他还要随身携带一个排氧二氧化碳的一个机器，也就是说每一次他要呼吸一次的时候，必须要有2台的机器来帮助他，他才能够正常吸气，才能够正常吐出二氧化碳。哎呀，我看到的时候有时候内心里面真的非常的不舍，我觉得他的生命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各位，今天我们能够正常呼吸，你不需要，岂不要为这个事情来向神献上感恩吗？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有时候你到加护病房的时候，你看到他人在插管的时候，插鼻管的时候，你就要为你能够呼吸来献上感恩。另外我们看到，我们说赞美在得胜之前，当我们来愿意在神的面前来赞美神的时候，神就来为我们征战。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处在巅峰状态的时候，当一个人事业发达的时候，飞黄腾达的时候，当一个人在学业上非常的这个有进步的时候，当一个人在比赛当中夺冠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大声来赞美，大声来欢呼，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阿妹吗？但是更宝贵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还没有得胜之前，你就先来赞美神。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把你带进得胜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其实说在我们生命当中，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先能够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征战。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例子，记载在历代志下20章。那时候是约沙法王做犹大国的这样国王，那时候他面临到一个庞大的敌军来攻击他，我们所谓的3国联军啊，3个国家来一起攻击他。哇，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沙法王吓得要死，他非常的惧怕，就定义来寻求耶和华。不止他自己定义寻求耶和华，他还呼召了所有全国上下的人一起进食祷告，然后在那边寻求耶和华的心灵。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就差遣一个利未人叫做亚法西，他差遣他来跟他们讲了这么一句话，跟他们讲说，不要因这大军来恐惧战惊，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乃在乎耶和华。之后这个约沙王就跟那些他的百姓一起来讨论商量怎么样去做，结果他们做了一出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我们看起来可能是一个非常可笑甚至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决定。他不是决定说我们要怎么样加强我们的戒备，我们要怎么样加强我们的军火，我们要怎么样加强训练，不是的，他们竟然决定一件事情，决定成立一个敬拜赞美团。你们听过这个吗？敬拜赞美团，而且是在敌人的面前哦，在那个地方排在那个地方来敬拜神。 啊，各位可以很不难想象到，那些敌军看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内心想说，你们没有穿战袍，你们竟然穿师班服啊，哦，你们竟然穿礼服，在这个地方你们没有拿枪拿刀，竟然在那边 K 歌啊，你知道吗？他看到这种情形了，他们这些敌军心里肯定这样想的，肯定想说，哎，你们难道你们现在还有心情，好，你们不晓得你们现在就快要死了，还有心情在那边开 party 啊。我告诉你，他们猜对了，他们真的在那边开 party， 这个不是一般的 party， 这是一个凯旋的 party， 这是一个得胜的 party， 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还没有打仗之前，他们先赞美神来开 party， 来庆祝神要为他们所预备的这样的一个得胜。你看到当他们讲大声赞美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你还记得我们啊这个著名的诗人大卫，他曾经在他的最著名的诗歌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吗？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个情境，这个情景，你看看是不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以色列百姓在那边敌人面前在那边赞美神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是非常的雷同的。各位想想看，当敌军在前的时候，面临到敌人的攻击的时候，大家紧张害怕的都不得了了，哪里有心情在那边开 party， 哪里有心情在那边唱歌啊？我相信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的，因为他们懂得一件事情，他们懂得一个属灵的得胜法则。什么样的法则？因为他们懂得胜败不在乎他们，乃在乎神。因为他们懂得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征战。阿妹吗？你看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结果怎么样，我们看到结果是这个样子。当他们在赞美的时候，神就差遣伏兵来击杀他的敌人，不止这个样子，而让他们敌军呢自己乱了阵脚，而且在那个地方啊，整个情况就乱掉了，搞不清的状况的，自相残杀，到最后是全军覆没。所以你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存留的。各位，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这一次的战争，没有动到一枪，没有当到一刀，就这样子赢得全面的得胜。所以这是我们在讲的，今天我们说得胜啊，赞美就在得胜之前的。我们知道啊，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我们大声赞美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整个大声的赞美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神就为我们来征战，而且神就为我们来击打我们的仇敌，神就为我们来击打那些黑暗的势力，神就为我们来击打那些捆绑我们、辖制我们那些负面的想法，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释放，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提醒，今天我们的责任就是在那个地方来敬拜，我们的责任就是那个地方来赞美就好了，我们的责任就是不断的来赞美神，然后把结果交给神。各位，你还记得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赞美操练，每一个礼拜我们的周报第一页里面都有一个赞美操练，其中有这么一段，哇，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赞美操练，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好吗？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我要开口赞美你，我要让你的得胜在我身上，因为征战的胜败不在乎我，乃在于你。相信当我定睛赞美你时，你就裂天而降，以大能为我们征战，击灭我里面外面一切的仇敌。耶稣大能者，我们征战的元帅啊，我要大声赞美你。感谢主，今天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来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赞美我们的神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征战，我们就能够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接下来第二点，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呢？就是要借着信心的宣告。在圣经里面，在诗篇121篇刚开始的时候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知道这个地方诗人他指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只是说，他说我的帮助不是从山而来的，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而来的。各位，今天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这决定我们整个生命的果效。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帮助，我们如果看到的是一座山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座山呢，还是看到那座山后面神创造宇宙外真神的这一位真神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难题呢，还是看到那一位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难题的这位神？我相信当我们把眼目集中在看到那个为我们生命当中来解决我们生命的难题的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声来宣告我们的得胜。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在那边宣告的时候，我其实我们已经就进入到这样一个得胜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预尝到得胜的滋味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重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讲到啊，这耶稣有一次医治的一个患了血肉症的人，这个血肉症，什么叫血肉症？血肉症就是一种妇女的疾病，那种好像经起来的时候流不完的那个血哈，一直流一直流，没有办法止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对这些妇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折磨，在当时的社会是被认定是一个不洁净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这个疾病已经缠了这个妇人，已经缠了12年了。换句话说，这个妇人已经跟这个疾病对抗了12年的时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处去求医，看了许多的医生，而且把他的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花光了。可是让他感觉到最绝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的病情不但没有转好，而且是怎么样？而且是变成越来越恶化的这种情形。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听到耶稣要来到他们的城镇里面，哇！我相信他肯定听过耶稣曾经在加利利沿海一带所行的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他心里想说：“哎，逮到机会了。”所以他心里就这样想说：“如果我能够摸到医师，但哪怕说只能够摸到耶稣的衣裳，我的病就能够得医治了。”所以说他就掺杂在整个群众当中，用他很虚弱的身体，然后把这些其他人来推开。他心里想的说：“我必能够得到痊愈。”有一个圣经的翻译版本，他翻译成说：“他一直告诉自己说，我能够得到医治，我能够得到医治。”就因为这个样子，真的就当场的时候就得到神的医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血肉的源头立刻就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可以说是马上得到医治。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位妇人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医治。各位，今天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可能会碰到许许多多的这个挑战。当你碰到挑战的时候，你是怎么对自己来做宣告的？你是宣告说情势肯定会转好呢，还是宣告说完了完了，惨了惨了呢？你是宣告说你的生命肯定会更好呢，还是宣告说不可能有好到哪里去？你是宣告说你的身体健康肯定会好转呢，还是宣告说无药可救的呢？你是宣告说你的婚姻肯定会更幸福美满呢，还是宣告你们两个没有明天呢？你是宣告你的事业肯定会更兴旺呢，还是宣告说不可能那个起死回生的？你是宣告你的小组会多惨倍增呢，还是宣告说再怎么努力也都没有用的？你是宣告说我们的教会的拓点之堂肯定会成功呢，还是宣告说我们的拓点之堂肯定会夭折呢？各位，你的宣告非常的重要。今天神要我们学像这一位患了12年血肉症的这个妇人一样，做出信心的宣告，一直告诉自己说：“我能够得医治的，我能够得医治的。”一直告诉自己说，宣告出那种啊成功的、得胜的、肯定的啊，还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当我们愿意这样做这样的宣告的时候，整个情势就会有所改变的。 今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做的宣告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呢，成就是在于神的。但是你不要忘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什么样的提醒呢？圣经上神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非常宝贵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各位，请你永远记得一件事情，神对你所怀的意念都是平安的意念，都是良善的意念。请你相信一件事情，神是希望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你，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呢，就是我们要宣告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事情。我想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领受到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呢？就是要相信神掌管一切。什么叫做相信神掌管一切呢？就是你要明白，如果不是神所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一切都是神说了才算。阿妹嘛，今天我们不是碰巧找到一个工作，今天我们不是碰巧跟某一个人结婚，今天我们是不是碰巧今天就坐在这里，不是的，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这一切都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一路对你精心计划你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环节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是由神在带领我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啊，有一个报道，报道说有一个邮差，这个邮差有一天他就按照平常啊，就是去送信的这种情形，然后啊，他就那一天的时候，他本来要到一个社区，这个社区本来都是在下午两点钟才会到达那个社区的，结果那一天呢，因为有一个包裹，这个包裹必须要在中午十二点钟以前送达到那个人的家。所以他不得不改变他的行程，他就先到这个社区，然后找到这个家。当他看到这个家的时候，那个柱子在那个地方，他看到是一层、二层、两层楼的这个房子，他就按了电铃，然后往后退了几步，然后就在那边等着有人在开门。就在那个时候，他看到眼睛的余光看到有东西从上面掉下来，他马上很自然的把手就这样子伸出去，他啪见有一个东西下来，这是一个 baby。一个婴孩掉下来，这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呢？就是那个二楼的地方，其实这个 baby 是跟他的妈妈睡在一起的，睡在同样一张床上的。然后因为夏天很热，他们把这个窗户打开来，然后打开的时候，他妈妈转过身来要做一件事情，结果这个孩子就从上面滚下来了。哇！他妈妈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大声的尖叫，从上面就一直跑下来，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呢？就这个样子。当他跑下来的时候，这个邮差就跟他讲说：“没事没事哈，这个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你的孩子在我的手中了。”当有记者来访问他的时候，他对记者，这个邮差跟记者来跟他说哈，他说：“我只能够说，这是神要我在适当的时间到达了一个适当的一个地点而已。”各位，这个邮差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今天如果不是神在安排整个过程的时候，没有所谓的那么恰恰好的。阿妹吗？各位可以想想看，这个小宝贝滚出窗外的时间，他站在楼下的几率有多高？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不是那个包裹，他会提早到那个社区吗？他怎么样能够很准确的、这么准确的接到那个小 baby 呢？我看这位邮差最适合的工作怎么样？最适合就在棒球队里面当外野手，阿妹吗？哇，能够接住的非常的准的。有没有看到？如果不是神的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如果不是神在掌权的时候，今天整个事情没有办法这么平静的发生。今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不管我们的环境，不管我们身处何处，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神在掌管，在带领我们的道路，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神掌管我们的环境。在我们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包括我们所谓的意外事件，请你跟隔壁说，在神没有意外事件。或许有一些环境让你觉得失控了，再跟你隔壁讲说，在神没有失控这两个字，在神完全能够掌管我们的环境。即使我们现在面临到什么样的环境，神都了解，神都知道，都是神刻意安排的环境。没有一件事情不经过神的允许会临到所有他的儿女的身上的。今天神既然允许一些困境，引起一些拦阻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神就已经为我们做好了得胜的计划了。阿们吗？各位一定要这样想法。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例证，这个例证就是我们看到耶稣有一次跟他的门徒在海上的时候遇到大风暴。遇到大风暴的时候，哇，那些门徒真的是吓坏了，你知道吗？门徒吓坏了，那个整个水就泼到啊这个海里面，然后整个船就快翻倒了。他们在那边大声小叫的哈，然后看到有一个人睡在那里，那个是谁啊？啊，耶稣啊，耶稣睡在那里哦，他们气死了，他们说：“哎，耶稣，你还不想说 do something, do something, 还不上来做一些事情呢、啊？”耶稣。啊，他就很轻松的，没有任何的，不会说哇很担心的很紧张的，没有。耶稣，其实你要知道是耶稣要他们上这条船的，阿们吗？耶稣早就知道在整个过程当中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风暴的，阿们吗？所以说耶稣非常的轻松，他没有很紧张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没有。他起来的时候只做一件事情，轻轻松松的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跟这些暴风雨说，哈，住了吧，静了吧，就这个样子，整个暴风雨完全平静下来。”之后，耶稣就转身跟这些门徒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其实这个背后，耶稣在对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在紧张什么？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掌管一切吗？难道不知道我已经为你们做好得胜的计划吗？”这是耶稣要跟这些门徒所说的。各位，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不管任何的一个环节，我们要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什么那个启示呢？今天我们看到连暴风雨都听耶稣的，阿们吗？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遇到的各样的风暴的时候，或许我们正在面临一件事情，或许你正处于在这种金融风暴当中，或许你正处于在这种感情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挣扎纠缠当中，或许你正处在婚姻或者是亲子关系一些紧张状况当中，好不好？你要相信神掌管，不只掌管你自己，而且也掌管你生命当中的风暴，掌管你生命当中的挣扎，掌管你生命当中的紧张的局势。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就有从神来的平安，而且我们能够开始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第四点，我们说怎么样能够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呢？就是要想象得胜的画面。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一个具有想象力的动物，阿妹吗？啊，想象力就好像是一个画板一样，哈，一个画布一样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画布里面来画出各种的图案。我们可以画出想象，画出我们的自己、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等等的图画，我们都可以把它画在上面的。我们知道，当如果你里面这个画布里面所充满的图画是那种成功、得胜、健康、幸福、丰盛的这样的一个图像的时候，今天你这个人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阿们吗？今天如果你的生命当中里面的画布，这个你的画布里面，想象画布里面，里面是充满的缺乏、充满的无助、充满的平庸的时候，今天即使神要祝福你，你也没有办法得到那上好的福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所想的是什么，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看到 我们知道啊，如果你一个人生命要改变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先改变你心中的画面。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也这个使徒保罗他写信的时候，写给这个啊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中，他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重要提醒什么东西？他重要提醒他们说，我们看到这个啊，使徒保罗他跟他们提醒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知道，在神的这样的眼光当中，今天我们需要先改变我们的心理的画面，才能够让整个生命能够改变过来。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你知道有一句话这样讲：视力，你的 eyesight 决定我们能够看多远，决定我们能够看见什么；但是意象呢，决定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阿们吗？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当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要用信心的眼光看到你自己本身是更上一层楼的，你要看到你自己本身是能够克服障碍的，你要看到你自己本身是能够迈向神对你的命定的。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当我们调整眼光，调整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迈向我们的得胜。其实你要能够去看到神要你去看到那个正确的一个画面。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们的圣经里面出埃及记的故事当中。我们知道神要这十二个探子哈，这十二个探子他去啊啊窥探神所要给他们的迦南地，有一个非常应许、非常美的地方。其实我相信神要去他们去看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肯定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原因之一，什么？就是要他们去看到，哇，迦南地里面应许之地里面，你看山河是这么样的一个雄壮，你看水源是这么的丰沛，你看他们的资源是这么的丰富，五谷丰收等等这个情形。他们希望这十二个探子去看了以后，回来能够把这个印象刻画在他的心里面，然后回来跟这些百姓能够来报告这件事情。那么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这十二个探子当中只有两个人他们看到一个正确的画面，其他的这十个人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的是那些哇这样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事情，他们看到是重重的障碍，他们看到这些以色列，我们说那个地方就好像一个吞吃居民的地方。他们形容说那个地方的人高大，非常的巨大，那些巨人哈，他说我们在他的面前就好像是蚱蜢一样，我们只是被吞吃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各位，你知道他们确实发挥他们的想象力，阿们吗？但是他们是发挥的负面的想象力，他们是想象他们的失败，想象他们的软弱，想象他们的无能无助，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圣经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怎么样。这个结果我们看到神，那因为这十个人他们所看到的上面所报告的是这么样一个负面的这些情形，导致于这个十个人每一个人都死在神的面前，而只是死在瘟疫当中。那两个看到正面的图像，而且回来报告正面的事情的时候，那两个人就是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人呢，他们就能够进入到迦南地。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内心里面所想象的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谈到这事情，就有一位啊美国的女子，这个女子一直想要啊这个梦想成为这个美国小姐，你知道吗？想要成为美国小姐，然后所以她就1994年的时候，她要参加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选美大赛，她得的是亚军，隔年又参加了，也是得了亚军，两次的挫败，让她内心里面哦。他得感到很难受，但是他没有被这件事情所击倒。后来他做了一个决定，他选择搬到其他的州，选择搬到 Kansas 的州。在 Kansas 的州，他那个地方继续参加选美， 就在那个时候，1996年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Kansas 小姐的这样一个头衔。隔年的时候，1997年，他参加全美国的选美大赛的时候，他得到全美国小姐的这个头衔。各位，那些有些人就问他说：“你得胜的秘诀在哪里？你得胜的秘诀在哪里？你怎么去面对你的失败？”他就跟他讲说，当他面临到这些挫败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租了所有的这些选美的录影带，从地方性的到区域性的到全美国性的到环球性的，所有的这些录影带他全部租下来了，而且他看了上百次了。每次看到的时候，他看到如果有人在背带上这个后冠的时候，他心里就想说，这个人就是他，就是他自己。他想到自己被戴上这个皇冠后冠的这种情形，他想到自己捧着鲜花走上讲台，而且那个报这个主持人就在旁边讲说，哈 ，Welcome Miss America Tora Herent， 哇，他想说欢迎这位美国小姐 Tora Herent 来上台，他把这样一个得胜的意念。得胜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就放在他的刻落在他的里面，就这个样子，你知道，当他那一天在这个选美大赛得到冠军的得到后冠的时候呢，然后在记者会当中有人问他说，你在这么成千上万的人面前在这边你会不会紧张啊？他说，我一点都不紧张，因为呢，我在之前已经走过这个舞台，已经走过千次了。他自己本身已在那边 rehearsal， 在那边走过这个千次了。各位，这个在提醒我一件事情：这个人，这个叫 Tora Herent。Tora Herent 这个人呢，他本身，你知道，他原来他本是想的说，他自己永远没有办法能够成为一个优胜者，直到有一天。他第一次有一个得胜的意念在他的心里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他开始重新编写他的整个画布，他整个想象的画布，他开始把过去那些失败的痛苦把它砥砺掉，开始把那些亚军的没有得到冠军把它砥砺掉，然后重新换了一个得胜的场面，换了一个他走上步上这个成功的胜利的舞台，换上他被戴上这个荣耀的冠冕的时候，从舞台上走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因为这个样子他能够得胜，这是他得胜的秘诀。各位，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时候看到别人的得胜的时候，今天你不要看到别人的得胜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讲说，我不可能跟他一样的，我不可能跟他同样的得到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的。不，你要想象说，你自己就是能够得到那个祝福的人，你自己就是能够得到那个这个冠冕的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相信你能够迈向，你有这样一个画面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要想象你自己能够更上一层楼，你要想象你的婚姻是幸福的，想象你婚姻是美满的，你能够过着一个丰盛的生活。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你就能够步上一个得胜的一个道路上。今天我们谈到的怎么样能够迈向得胜，能够活出得胜，我们谈到四项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借着感恩和赞美，借着信心的宣告，相信神掌管一切，想象得胜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各位，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或许你会回想到你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许你现在的这个情况不是你所想象的，你内心里面有许多复杂的情感，你内心里面有许多混杂的这样一个思想，导致让你内心里面，让你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得胜的，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也邀请你，把你这样的一个画面从你的身上能够转开，把你这些过去失败痛苦的经验把它砥砺掉，把你这个过去的失败，把你的亚军的，就像这个人一样，他的亚军的这样的一个画像从他生命当中砥砺掉，换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画像。 我像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画像，就是你在神的面前，你看到的是神创造你的样子，你也活出来，活出神创造你的样式，你按照神创造你的样式来看你自己。我相信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能够迈向得胜。或许你很愿意能够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你也知道我们靠着那个家庭给我们力量的，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可是你好像跟这个得胜的源头还没有接上轨。各位，如果这是你的情况的时候，好不好，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好不好？这个时候要带你来做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你跟着我来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我要将我的生命的主权完全交在神你的手中，
完全交托在
我们相信，
我相信
主你掌权，
主你掌权。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奉主耶稣，
阿们。各位，刚刚如果你跟我做这个祷告，我要非常恭喜你，你已经跟这位得胜的主已经接上轨了，好不好？我们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